论意象谷的末世，有什么事使你这满城的人都上房顶呢？你这满处呐喊、大有喧哗的城，欢乐的意啊，你中间被杀的并不是被刀杀，也不是因打仗死亡，你所有的官长一同逃跑，都为弓箭所捆绑，你中间一切被找到的都一同被捆绑，他们本是逃往远方的。所以我说，你们转眼不看我，我要痛哭，不要因我众民的毁灭就竭力安慰我，因为主万军之耶华使异象谷有溃乱、践踏、烦恼的日子，城被攻破，哀声达到山间。以兰带着箭袋，还有坐战车的和马兵，吉尔揭开盾牌，你加美的谷遍满战车，也有马兵在城门前排列。他去掉犹大的遮盖，那日你就仰望林库内的军器，你们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多，便聚居下池的水，又数点耶路撒冷的房屋，将房屋拆毁，修补城墙，又在两道城墙中间挖一个聚水池，可盛旧池的水，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当那日主万军之耶华叫人哭泣哀嚎，头上光秃，身披麻布，谁知人道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万军之耶华亲自漠视我说，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这是主万军之耶华说的。主万军之耶华这样说，你去见掌银库的，就是加宰舍伯纳，对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呢？有什么人竟在这里凿坟墓，就是在高处为自己凿坟墓，在磐石中为自己凿出安身之所？看哪，耶华必向大有力的人将你紧紧缠裹，竭力抛去，他必将你滚成一团，抛在宽阔之地，好像抛球一样。你这主人家的羞辱，必在那里坐你荣耀的车，也必在那里死亡。我必赶逐你离开官职，你必从你的原位撤下。到那日，我必召我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将你的腰带给他系紧，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我必将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他父家所有的荣耀，连儿女带子孙都挂在他身上，好像一切小器皿从杯子到酒瓶挂上一样。万军之耶华说，当那日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必压斜，被砍断落地，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断，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大卫家的钥匙，刘光义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大家请坐。
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每一天每一周生活当中，周围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催逼着我们去反思自己生活的意义。好像哲学家苏格拉底说，他们活着是为了吃饭，我吃饭是为了活着。在这个意义上，那么你得到或者是失去都会成为对生活的祝福，平安或者是危险都是上帝催逼我们去信靠他的方式。在过去的这段时间从去年一直到现在，我们不断的看到十字架 从教堂的上空不断的被拆下来。我们看到浙江是中国信仰复兴的一个地区，浙江今天也成为中国邪恶的一个轴心。在过去的这几周里面，我不断的听到有各地的家庭教会所遇到逼迫的消息，特别是请大家纪念在贵阳的活石教会，因为他们跟我们一直都有主内的情谊跟团契，他们自从买了会堂以后，就一直受到很大的压力，一直到最近这个政府的压力很大，要求他们一定要加入三制，那不然要查封他们。那我也听说在南州有很多的家庭教会，他们开始受到很大的压力，要求他们要加入三制，或者要查封他们。那在其他的一些地区也是我在前几天听到在厦门的基督徒的书店也受到这个查封和这个打压。然后在深圳我们看到有教会所兴办的学校受到政府的打压。我们真的是求主来纪念锡安。那看到教会外呢，今天的中国社会在过去的两三年以来，差不多我们看到整个民间独立的力量，民间独立的公益组织 NGO 维权的人士，公共知识分子不断的受到打压。在过去的这两天当中，我们看到一个针对中国的人权律师的一个大逮捕，在这两天当中有超过50多位的人权律师被警方传唤或者是被带走。在这几年来不断的有很多的朋友包括教会内的弟兄姐妹，包括教会外的，不断的就跑来跟我说，嘿，接下来就是家庭教会了，嘿，接下来就是家庭教会了。然后也不断的有人来关心我，或者是来警告我说，嘿，一旦要动家庭教会，一定先动秋雨之福，接下来就是你了，接下来就是你了。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但是我就读到 C.S. 路易斯讲的一段话，我想可以作为我们这一章就是对耶路撒冷的审判耶路撒冷的人又欢呼，然后呢又乐极生悲，然后被神抛在这个审判当中。耶路撒冷的盼望到底是什么？耶路撒冷的出路到底在哪里？所以斯努伊斯呢讲到一句话说，不要让你的幸福依靠在你会失去的事情上面。所以上帝借着所发生的每一件事，让我们来思想我们的幸福，我们的自由，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活是否依靠在那些我们有可能要失去的东西上。容颜易老，所以呢，你的生活不应该是依靠在你的外貌上，钱财会失去。在过去的一个月，我们整个的中国就缩水几万个亿，所以你会看到爱情也可能会失去。所以凡是你有可能失去的东西，你的幸福呢就不要依靠在那个的上面。可是有什么是不可失去的呢？我们在这一章当中有看到以色列犹大人，对他们而言，什么是他们绝不会失去的呢？那什么就是他们真正的盼望，什么就是他们生命当中真正的福音。施伯正牧师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他说你看那个鸟儿，鸟儿在飞翔的时候很少能够被人捉到，被人捉到的鸟呢都是在地面上的，或者呢就是在枝头上面，它就难以逃脱猎人的网罗。那有一首年轻人的励志的歌曲叫做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那施伯正就说呢，如果我们展开我们信心的翅膀，我们思想天上的事而不思想地上的事，我们就越能逃离这地上的网罗。小鸟在地上的时候它就会被捉，它飞起来就不会被捉。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鸟，我们生来就是要飞翔的。所以神要我们思想天上的事，神在你的生活当中如果拿掉一件事，神就是要你思想呢一件天上的事。神要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拿走你10件事，神就是要你思想关于天上的10件事。 求主帮助我们，求主纪念西安。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把我们带到以赛亚的第22章了，让我们看到周围列国的命运，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命运在这个其中这个背景下被凸显起来，让我们为耶路撒冷哀哭，让我们为自己哀哭，让我们在这一章当中看到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向我们所宣告的福音。求主赐给我们那永不动摇的事，求主赐给我们那永不会失去的事，求主你将你的教会，将你的儿女们的生命建立在那永不可失去的事情之上。哦，主啊，愿那一位拿着大卫家的钥匙，开了无人能关，关了无人能开的那一位，此刻就在我们的当中，此刻就在中国的大地当中，与他的教会同在。感谢赞美神，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
我们看到第21章的时候呢，对周围十个国家的审判达到一个高峰，就是再一次的论到巴比伦的倾倒。而巴比伦是代表着整个世界。那有一件事情啊，第一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就欢呼，欢呼什么呢？巴比伦的倾倒难道不是以色列的福音吗？敌人灭亡了就是我们的福音吗？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重庆或者还有其他中国的城市万人空巷庆祝这个抗战的胜利，就好像第一节说，有什么事使你这满城的人都上屋顶呢？但我们不会上屋顶哈，你知道以色列人的那个建筑哈，他们是上屋顶的，他们的屋顶上面呢哈，是吃饭呢、晒衣服啊，或者呢上去默想祷告的啊，所以他们就上去庆祝什么呢？难道不是得胜的消息吗？难道不是为得胜的消息来欢呼吗？日本人的败亡难道不是中华民族的福音吗？是的。在1945年这是一个好消息，甚至我们可以说对于中国人来讲这是一个福音，但是这个福音呢却持续了仅仅不到一年的时间。到1946年的6月，日本人不打中国人了，中国人开始打中国人。如果福音建立在他人的灭亡之上，那么谁知道我们自己会不会灭亡呢？因此我们在这一章就看到巴比伦的倾倒并不是以色列的福音，因为以色列要受审判。巴比伦的灭亡并不意味着以色列人不灭亡，所以这就是第22章论到巴比伦的灭亡之后立刻论到耶路撒冷要被审判的这个意象被插在这十个外邦国家的命运当中的原因。让我来分享三点。第一，巴比伦的灭亡不足以成为以色列的福音。第二，以色列的福音不是建立在对巴比伦的审判之上，而是建立在对以色列自身的审判之上。审判别人绝对不是你的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那人跟你仇有多大，审判你才可能会带来你的福音。那第三呢，就是一个悬念，那真正的福音到底在哪里呢？今年是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台湾的总统马英九前段时间有个石破天惊的讲演，他说中国是战败国。第一呢，二战结束之后我们又赔款又失地，哪里像战胜国？第二，二战结束之后日本蒸蒸日上，中国战胜了，战后却落到比战前更不如的境地，我们哪一点看上去像战胜国？所以就好像第22章一样，以色列哪一点看上去像是得救的？今年918要放假，9月16号今是主日，今年又要增加一个调休的主日，本来今年只有两个主日要被调休，后来又增加一个哈。所以那天有个同工跟我说，哎呀，今年糟糕，又多一个主日要被调休。 我说没关系嘛，不但纪念胜利七十年，我们也纪念被掳七十年嘛。所以让我把这三个的主题应用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呢，我就会这样讲。第一，日本的战败不足以成为中国的福音。日本的战败在这七十年来从来就没有成为中国的福音。第二，中国的福音不是建立在对日本的审判之上，而是建立在对中国的审判之上。中国若不受审判，中国就没有福音可言。第三，就是一个悬念。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讲，真正的福音在哪里呢？第二节的时候讲到他们那大有喧嚣的欢呼的城，说他们中间有人被杀，而且不是被刀杀，也不是因战争而亡。哇，这个让你觉得更害怕的。如果是你死，你让我知道我是怎么死的嘛，对吧？所以最可怕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骂人说你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哇，那就更恐惧了，比被刀杀和因战争而死更令人惧怕，因为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你所有的官长都一同逃跑，都去了远方。这在描绘耶路撒冷的可怕的景象，就是整个国家崩溃了嘛，连官长都跑了，整个国家就土崩瓦解了。那君王呢，祭司呢，先知呢，这些神在他的百姓当中所设立的代言人，所设立的使者，去了哪里呢？他们逃跑了。在某一个的意义上，这好像也是在说今天的中国。他们不但是像懦夫一样的逃跑，而且吓得发抖，甚至不能够拉弓。在最近30年以来，中国外逃的官员已经达到18000人到22000人。外逃官员排名最前的三个省，广东、荷兰和福建。截止2012年，携款潜逃的官员的总金额达到4000亿。而我们通常所称的裸官，就是他们的配偶跟子女都已经移居国外，但是只留下自己在这里坚守的官员，在600万公务员当中有超过100万人。那去年政府清查了那些持有多国护照的官员超过50万的官员，持有2个国家以上的护照。这个国家在崩溃，所有的官长一同逃跑。先知说我要哀哭，你们不要拦我，你们不要安慰我，我要痛哭。先知已经习惯了把悲伤留在他的心里面，先知已经几乎一无所有了，身穿麻布，甚至在20章里看到连麻布神都给他扒下来了。神说三年之久你要怎么样，你要在民众当中赤身露体而行，要接受羞辱。先知已经习惯了这一切，已经习惯了这一切的艰难，看到他自己的百姓和民主的悲伤，但是在这里他说不，我要哭，你们不要拦我。他要为他的百姓而哭，他要为耶路撒冷而哭。初代教父曲梭多摩说到两件事情，他说第一呢，他提醒我们基督徒呢，第一，他说悲伤是必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悲伤是必须的。先知也好，还有使徒或者今天的信徒，都必须习惯不只是为自己悲伤，而且为人类中的其他人悲伤，为我们的同胞悲伤，为教会来悲伤。并且他讲的第二点说，与一般人通常以为的相反，他说忧愁常常带来安慰，麻木反而使人沉沦。他说譬如妇女失去自己至亲之人，若是悲伤被压抑，若是你不准她哭，反倒要心碎而死，那么为属灵的事忧伤也将得着安慰。因为耶和华神为那些为属灵的事，为天上的事，为那看不见的神的国度，为你自己看不见的灵魂来悲伤的人预备了橄榄油和酒来医治我们，使忧伤的人重新站立。好像耶稣所说的，忧伤痛悔的心我必不轻看。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了先知忧伤痛悔的心，看见他要痛哭一场。然后我们看到第一节开始的时候，很多解经家说先知用到了一个非常神秘的不太好解释的词语了，叫做异象谷。论到异象谷的末世，俗话说了，山高谷深，没有高山就没有深谷。 耶路撒冷只是一座小山，其实没有什么山谷的。意象谷是一个很神秘的词语啊，是对以色列的历史的一种属灵真相的解释。他们的失败，他们要被审判，犹大的命运犹如从山巅落下低谷。不过呢，如果你想到以赛亚书的第二章那里，称锡安山是什么？高于世上众山之上的高山，这当然不是指到地理，因为它不高，而在那里是指到什么呢？指到耶路撒冷的盼望，指到神的国，说锡安山将超乎众山之上，你从那个地方跌下来，那就叫深谷了。所以在这里面说，犹太要从那锡安山巅坠落，如同深谷，人在异象谷里面呼喊，向山呼求。亨利马太认为呢，他有一种解释，他说因为众山环绕耶路撒冷嘛，所以整个耶路撒冷本身可以被视为是一个谷。不过老实说，我觉得这个比较牵强啊，这个像个坝子啊。但另外有一种的可能呢，就是这一个字其实是指向，在耶路撒冷的西南方向有一个谷叫做新嫩之谷。这一个谷以前是外邦人以儿女金火献给摩罗的地方。那在英文当中翻译为地狱 hell， 就是来自这个词。在往下带下的28章那里说到，他们在新嫩子谷里面烧香，用火焚烧他们的儿女，行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情。33章那里再一次的提到，以色列人在新嫩子谷时，他们的女儿惊火，又关照用法术行邪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其实在旧约的时代呢，以色列人不太可能跑到新嫩子谷那个地方去真正把他们的儿女烧死。其实这个地方呢，是指到一个属灵的意义了，是用以前外邦人在那里将自己的儿女献为祭，来指责以色列人背弃了神，来指责他们的信仰呢，已经是在本质上是等于将他们的儿女金火献给摩罗拜偶像，而不再单单的敬拜耶和华。因此我们看到另一位的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的第七章那个地方称道新嫩子谷，耶和华说，因此时候将到，说这个地方不再被称为新嫩子谷，而要被称为杀戮谷。在那个地方甚至无处可埋葬尸首。耶利米书的19章再次的预言，这个谷要被称为杀戮的谷。那因此新嫩子谷呢，其实是犹太人的罪犯的火葬场，还有呢就是垃圾场，因为那个地方会焚烧垃圾啊，我们以前也是这样对吧，城外总有一个地方焚烧垃圾。后来因为不断的有人在那里焚烧垃圾啊，而且那个时候垃圾是不分类的嘛，所以呢什么死的兽啊野兽啊和这些东西都在那里焚烧，以至于呢如果你在耶路撒冷城啊，往外面往西南方向看，以至于看到那里日夜都有火在焚烧。因此呢大家就称那个地方叫做有不灭的火的地方，甚至在那个地方肯定很臭对不对，所以也会有很多的虫子出来啊，甚至尸首里面都会长出尸虫来，渐渐的遍满全谷。所以在犹太拉比的传统当中就将这个地方称为地狱，他们将新嫩子谷看为是地狱的大门。那最重要的是在新约当中耶稣借用了这个犹太的传统，比如在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当中，马可福音第九章耶稣这样说，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怎么样，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那个地方的地狱就是新嫩之谷，是希腊文对新嫩之谷的翻译，进入那不灭的火中去。对以色列人来讲都知道耶稣这句话是什么，因为天天都望见那个地方有不灭的火。 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他形容地狱，因为在那里，在新嫩之谷，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因此异象谷的意思就是杀戮之谷，异象谷的意思就是审判之谷，就是地狱的烈火将要吞灭一切不信之人的地方。在犹太人的传统中认为这是最后的审判将展开之地，但是在新约当中，我们的和合本里面都翻译为地狱。那耶稣使用新嫩之谷这个词将它灵异化了，不再是指到具体的一个靠近地上的耶路撒冷西南方向的那一个山谷，而是指到一个靠近天上的耶路撒冷的一个地方。很多神学家呢都表达过这个观点，就是地狱其实离天国很近的，你知道吗？如果不是很近的话，那个在地狱当中的财主怎么会望见乞丐拿撒路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呢？所以即使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来到天国的大门口，转个身就可以掉入地狱，就如同新嫩之谷就在耶路撒冷的旁边一样，那末日的审判之地也就在天国的大门口。所以先知以异象谷，以这一个杀戮之地、审判之谷来指称耶路撒冷将要面临的马代跟波斯的攻击，但是呢，他又加上了这个令人恐惧的类比，使得上帝对耶路撒冷的审判比起对列国的审判来更加的触目惊心。因为你记得从13章开始，对列国的审判很少带着末日审判的气息，大多数都是指到历史当中的兴衰成败，就指到他这个国家要灭亡，就知道他的财富要消失，好像都是指到历史当中被审判，好像不是指到历史终点上的那种终极意义上的审判。但是这一章对耶路撒冷的审判，因为有一个与异象谷的审判的一个对照和类比，却似乎带着一种永恒的气息，带着一种对来世的宣判，令听众感到恐惧而战惊。犹大会去掉他的遮盖，大卫的城里有许多的破口，神审判以色列的目的是什么呢？第十二节那里说，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的目的是什么呢？似乎有一个很具体的目的，上帝把这个灾难带给他们，把这个审判临到他们的目的是要叫他们谦卑自己，叫他们悔改转离恶行，信靠耶和华，将他们的幸福不是依靠在他们会失去的事物之上，而是依靠在那不变的耶和华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之上。在那艰难的日子当中，上帝因此借着审判来呼召他们要哭泣哀嚎，甚至头上光秃，身上披着麻布。可是你看到这个目的没有达到，上帝的目的没有达到，这个表层的第一位的目的没有达到，因为人到欢喜快乐，他们倒觉得稳妥快乐，似乎没有敌人没有危险一样。当然他们采取了防护措施，他们加强了这个城市的防护啊，他们坚固了城墙，他们为安全采取了预防措施之后，就轻看自己的危险，定义要使自己快乐，说没事了没事了，大家回去吧哈，明天股市就会有好消息。但是上帝向他们指出了他的正目，借着先知的嘴说出这些话来，那些行事与神相敌的人，神行事也要与他们相敌，好像诗篇18篇说的，对乖僻的人神也要以弯曲来待他。他们在那里修建加固城墙，修建防御工事，可是神却宣布他们是在那里自掘坟墓。特别是14节，万军之耶和华亲自对我说，这罪孽终你一生都不会被忘记。这句话很吓人的，这句话是指到死亡也不能够使你的罪逃脱，罪不可赦。 而且这句话的语句在希伯来的传统当中呢，这一句话有四言的格式，也就是说乃是神指着他自己启示说，就好像希伯来书说的哈，神指着他自己启示说，你们断不可进入他的安息。神在这里启示说，你们的这个罪恶终其一生罪不可赦。那到了这里我们就会问，福音在哪里呢？我们就问，有没有可以扭转这个审判的方法呢？有没有可以扭转这个命运，山穷水尽疑无路，有没有柳暗花明呢？好像第二十节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柳暗花明，就是说我必召我的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他在别的事上已经证明了他的忠心，所以神要呼召他出来担此高位，将他升高，而将那个舍伯拿呢拿下来，成为整个王国的好像内阁总理，甚至要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的肩头上，甚至要将外袍给他穿上，把腰带给他系上，要使他安稳如同钉子一样钉在坚固处。哎呀，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终于松了一口气，说以色列还有救啊，神还是找到了一个人。哎，就好像咱们说，哎呀，咱们老王家还是有人哈、啊。对，虽然这个不行呢，但是那个还可以。虽然舍伯拿不讨神的喜悦，为自己和大卫家自掘坟墓，哎，但放眼望去还有可用之人，放眼望去总算有敬畏耶和华的人被耶和华兴了起来，扭转了这个审判。那么那新嫩子谷的不灭的火被压下去了吗？犹太人转为为安了吗？这一次的转为为安代表了他们在属灵上的救恩和他们所盼望的亚伯拉罕的应许也从此稳妥了吗？然后我们就读到最后两节，干嘛要有最后两节呢？本来事情就应该到这里结束了，事情就应该到这里成了。这个故事给我们基督徒的教训就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做舍伯拿，要做以利亚敬，要敬畏神，不要为自己而活，要效法以利亚敬，不要效法舍伯拿。可是神的话语呢，一点一画都不能废除。神说了最后的两节，就把以色列的盼望再次的打翻了。二十四节说，他附加所有的荣耀，连儿女带子孙都挂在他身上，好像一切小器皿啊，从杯子到酒瓶挂在上面一样。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用我们中国的两句成语就很简单，任人唯亲，鸡犬升天。当然用我们常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叫领导干部要管好自己的老婆和孩子。显然以利亚敬没有管好自己的老婆和孩子，连他的儿女甚至连孙子都挂在他的身上，都吃他的喝他的，说不定都搞了一个三品官员的头衔给他。我们圣经也是这样说了，叫不能管好自己的家，焉能照看神的家呢？所以第二十五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当那日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必压血，要被砍落，要被剪断。这里说以利亚敬最终也要失败，我必将他安稳像钉子一样钉在坚固处。这是整个传道书最后讲的话呀，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会众之师的言语又像定稳的钉子，都是同一个牧人所赐的。但是这里却说钉在坚固处的钉子也要被压斜，要被拔出。 各位，以前我在家里呢，就是在墙上用榔头呢钉那个钉子哈，一榔头下去，哎，钉子就钉歪了，然后呢废了，又换一颗，又钉歪了啊。我以前经常这样搞，这水平很差。好吧，那以利亚进之后，神又换谁呢？这颗钉子钉歪了，神再拿一颗钉子来。一下子听众又紧张起来了，好像新嫩子谷的火苗又窜起来了，好像听众的脸上已经感受到了那火焰的舌头在舔你，对那不幸之人的永恒的审判，对耶路撒冷的审判，如同对万国的审判一样，都将落在上帝的愤怒之下，好像危险还没有解除。让我们来总结一下，第一，巴比伦的灭亡不是以色列的福音。第二，以利亚敬的兴起也不是以色列的福音。可是我们已经讲到最后一节了，那么福音到底在哪里呢？让我们按一下回放键，让我们稍稍倒回去一点，让我们聚焦在两件事情上。第一，什么是大卫家的钥匙？第二，以利亚敬到底是谁？13-23章论到任何一国的命运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从来没有提到过一个具体的人，甚至论到列国的命运，巴比伦啊、马代波斯啊，都没有提到过他们具体的一位王的名字。唯有在这里呢，对耶路撒冷的审判却提到以利亚敬的兴起。那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新约的使徒是怎么来解释先知的？因为耶稣在受难之前说，圣灵要来，圣灵要引导使徒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其中包含了对旧约的一个水落石出的在基督里的认识。那耶稣复活以后呢，也将整个先知书里一切所指着他的都给门徒讲解明白了。所以我们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第一，什么是大卫家的钥匙？第二，以利亚敬到底是谁？取决于呢新约怎么说。第一，大卫家的钥匙，有人说这就保险柜的钥匙嘛，管钱的嘛，换言之，拿着这个钥匙就主管整个国家的财政，这当然是钥匙的原本的含义，对吧？钥匙的最起初的含义，所有的钥匙都是跟钱有关的，对吧？钥匙不值钱就不会上把锁了。但是呢，在这里显然是一个类比，我们来看新约是怎样使用这个钥匙的比喻的。第一处呢，是在马太福音第16章，耶稣对彼得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因为为什么要把钥匙给他呢？或者他所代表的整个使徒群体呢？因为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天国的钥匙是跟着对那一位弥赛亚，对那一位耶稣基督的认识和信靠而来的。你是大卫的子孙，你就是那把钥匙的主人。所以那把钥匙的主人说，我要把这把钥匙给你，给教会。所以在教会的历史上，我们把教会对福音的传讲和教导，以及教会对于信徒是否遵循主耶稣基督的教训的纪律的劝惩，称之为是教会的钥匙权。神给了教会钥匙。无论你怎么解释这段经文，这段经文的一个最基本的意思就是，天国的钥匙不在某个人那里，不在张弟兄、李姐妹那里，也不在王怡牧师或者王华生牧师那里，而在于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只有当一群认信主耶稣基督，认出他就是弥赛亚，认出他就是神的儿子，认出他就是那一位蒙应许要来的，这样的一群认出基督、相信基督的人聚集在一起，透过神从他们当中所呼召出来的众长老，在他们当中传讲福音、施行圣礼、 治理教会的时候，天国的钥匙就在他们的中间。教会当然有可能滥用这个钥匙权，但除了基督以外，无人可以从他亲自赐给教会的钥匙那里，从教会那里拿走。透过福音的传讲，教会为信徒施洗，或者将一位犯罪不悔改的信徒从教会除名，天国的大门就打开或者是关闭。耶稣没有给每一个信徒都配一把钥匙，咱们江信堂的钥匙给每个会友都配了一套吗？好像没有，对吧？属灵的钥匙也是如此，它属于教会，不属于任何个人。而每个拿着钥匙的人，比如我们教会的某位长老、执事或者我们教会的秘书，他们就像舍伯拉，是个书记，他们不会因为拿着这个钥匙就误以为这个会堂是他们自己的，他们是在替主人保管大卫家的钥匙。在世俗的文化当中，人们也常常会用钥匙这个比喻，要打开心灵的大门呐，要打开爱情的大门呐，甚至要打开信仰的大门呐，要打开永生的大门呐。前几天我读到这个顾城的一句诗哈，他说：“我要用心中的纯银铸一把钥匙，去开启那天国的门。”但是这里说没门儿，或者有门儿，但是没钥匙。第二处呢，新约是在启示录里面说到拿着钥匙的那一位，乃是主耶稣。启示录1:18，主说：“我曾活过，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3:7说：“你要写信给菲拉菲铁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对你说。”在这一节经文几乎完整的引用了以赛亚书22:22，论到以利亚境的两处的描写，第一他拿着大卫家的钥匙，第二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这就是新约对这段经文的解释。这两处的经文，马太福音16和启示录3:7，基督再来之前，仆人拿着他的钥匙，仆人就是他的教会，而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将亲自拿着这钥匙，他既有大卫家的钥匙，也有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就像以赛亚书前面的这几章告诉我们一样，他既有耶路撒冷的钥匙，他居然也有巴比伦的钥匙。巴比伦的王宫也有钥匙，对吧？埃及的王宫肯定也有钥匙，对吧？耶稣拿着天下各国的钥匙，不但如此呢，除了地上，他还拿着天上和地底下的钥匙。如果你是你们家的主人，你是不是每个房间的钥匙都有啊？不但有卧室的，也有卫生间的，对吧？以前有一次呢，我在卫生间里门被反锁了，出不去。哎呀，卫生间忽然变得很恐惧，就像新嫩子骨一样。那个时候又没有手机啊，直到等到蒋龙回家才能够把门打开，他开了就不能关，他关了就不能开。但是你知道，整个宇宙都是主的，所以在这个宇宙当中，每个房间的钥匙都在那位复活的耶稣基督的手上。以色列人要知道，他们大卫家的钥匙也在他们所盼望的那一位蒙应许要来的基督的手上。所以我们的第一个结论，大卫家的钥匙不单单是指保险库，而是指向救恩，是指向在大卫之约当中将永远坐在宝座上的那位弥赛亚。他将拿着钥匙把我们从卫生间里放出来，把我们从新嫩子谷里面放出来，从灵魂的监狱和可怕的灭亡当中救出来，因为他有生命和死亡的钥匙。那因此我们接下来再看以利亚敬到底是谁呢？第一，以利亚敬是祭司的儿子，他是祭司。第二，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所设立的，他是耶和华设立的， 第三，你有没有注意他的衣服？外袍和腰带，这都是大祭司的装束。那又有一个问题出来了，既然大卫家的钥匙，那一定是在大卫的子孙手上吗？大卫的荣耀和宝座应该给西西家吗？怎么可能交在一个祭司，交在一个丞相家长的一个手上呢？还有一件事情你不觉得奇怪吗？整个这一章先知就根本没有提到王，应该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如果是其他的王，总之他根本就没有提到王。难道整个以色列的兴衰命运不应该取决于他的王吗？在整个这一章里面说了那么多，连王都没有，怎么可能取决于一位总理啊，或者是财政部长呢？如果以利亚敬担任的只是王的宰相，可这里为什么却称他说将你的政权交在他的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在以赛亚书中呢，你就会回想到九章六节同样的话语，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呢，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在整本圣经当中，从来没有一个地方称一个人是以色列的父，是犹大的父，是耶路撒冷的父，除了耶和华上帝之外，连以色列的王都从来没有被称为是以色列的父。但是在这里，以利亚敬却被称为以耶路撒冷的父。什么是异象谷的福音呢？什么是杀戮之地的福音呢？什么是审判之地的福音呢？福音就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位祭司要坐在王的宝座上，成为耶路撒冷和犹大的拯救者。这就是这一章所给我们的福音。从来在以色列人当中，祭司是不做王的，政权是不担在祭司的身上的，而王也不是祭司，王是没有圣袍和腰带的。但是以利亚敬却在这里预表了一位祭司君王，或者叫君王祭司。他将拿着大卫家的钥匙，将上帝的子民从异象谷，就是从审判之地，从杀戮之地当中带出来。教父耶柔米说，罪人是锡安的谷，基督是锡安的山。因为他是祭司，所以他能够替那些不忠不信的子民在父神的面前献祭，赎他们的罪。而他又是一位君王，所以他可以打败敌人的进攻，统治他们的子民，成为他们救恩的元帅。那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曾经流行一句话，直到今天也是这样，人们评价很多的改革措施的时候常常这样子讲，叫做领导有病，群众吃药。譬如政治腐败，就在群众中开展八荣八耻的宣传思想教育运动，这个就叫领导有病，群众吃药。但是反过来呢，群众有病，领导吃药，你见过吗？福音就是群众有病，领导吃药。你们当中做儿女的，考试考得不好，干了什么坏事，有挨过打的吗？有哈。有没有谁，你们当中你的父母因为你考试考得不好，他们就自己打自己的？你每一次做错了事，你的父母就打他们自己一次，儿子有病，父亲吃药，有吗？好像没有，对吧？中国还有一句古话叫做神仙打仗，百姓遭殃。那以赛亚书22章要说什么呢？他说是百姓有病啊，是百姓打仗啊，但是上帝遭殃。耶和华神将自己的子民拯救出来的方式，就是上帝有一天自己要亲自成为祭司的君王，或君王的祭司。以利亚敬是弥赛亚的一个代表和预表，有一天弥赛亚要来，他要亲自拿着大卫家的钥匙。他拿着大卫家的钥匙，他掌管天下嘛，可是他拿着大卫家的钥匙要走向十字架，他拿着大卫家的钥匙要走向哥哥塔。 因为他的百姓病了，所以他吃药；因为他的百姓犯了罪，所以他受罚。然后他要把这把钥匙交给他的教会，保管这把钥匙，使用这把钥匙，只等到他再来。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意象谷的福音。最后，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对你们有一个劝勉，让我们来信靠这个福音，让我们来认出以利亚敬所预表的那位弥赛亚。通常坐飞机呢都有三步，第一步呢是订票，第二步呢去拿登机牌，第三步呢就登机。有人说呢，受洗就像订票，有些人订了票，因为各种原因从来没有拿过登机牌。还有一些人呢，已经在候机室里面坐着了，就像你们今天早晨来的会堂坐着。有些人说，嘿，我7:50就到了，秘书还没来开门呢。可是总有人拿着登机牌，最终却没有拿登机。2年前我们全家有一次在美国啊，遇到几十年不遇的大雪，在华盛顿机场滞留了一天一夜，拿着登机牌就是上不了飞机。前前后后我们换了4张登机牌，却连一架飞机都上不去。那中马田牧师呢曾经有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人去赶飞机，他到了检票口，正要把登机牌拿出来的时候，看见舱门已经关闭了，飞机就要起飞了。他说啊，我差一点就赶上了，可是我有登机牌啊。他说可是这有什么用呢？那天国的大门开了就不会关，关了就不能开。无论你离天国的大门有多近，近在咫尺，除非你真正的信靠这位弥赛亚的福音，真正的因这个上帝的儿子为你遭殃的福音而悔改。周马田牧师说，我希望你们严肃的来问自己，我在神的国度里吗？我与神的儿子相交吗？还是只是在天国的附近溜达了很久？你可能已经来教会很久了，已经站在门口数年之久，你甚至可能受过洗，你认为你已经订了票了，甚至你已经坐在候机室里面了，可这有什么用呢？你并没有登上飞机。如同挪亚和他一家8口，除了他们以外，也许有人动过心哦，也许有人跟挪亚订过票哦，有人说嘿，到时候给我打电话哦，但是除了他们一家8口，再也没有第9个人登上方舟。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要救的人不计其数，居然包括了埃及人，包括了巴比伦人，也包括了中国人，并且没有名额的限制，只有一条，只有一条，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新嫩子谷的大火就在你们的身后，不要回头，信靠那一位弥赛亚。把你的盼望从一切你可能会失去的事情上转移，来仰望那一位永远不会失去的神所赐给我们他的儿子和他的福音。让我们飞起来，让我们在这个地上飞起来，成为天上的人，行走在人间。基督徒生来就是要飞翔的，让我们思想天上的事，免得我们落在地上的网络里面。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那一位拿着大卫家的钥匙的，你是那一位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的。主啊，你叩门。主啊，求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能够打开迎接你，你也让我们来叩门，你要为我们开门，因为你说如今正是恩门大开的时候，如今不是审判的时候， 虽然那审判必将来临，那新嫩子谷地狱的烈火必将吞灭一切，包括那肉身上亚伯拉罕的子孙，包括那教会当中从来称呼主啊主啊的人。求主你怜悯我们，求主你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纪念你的喜爱，纪念你的百姓，求主你赐真信心给我们，求你使我们在这个黑暗弯曲的世代传讲福音，为信靠你的人，向你悔改的人施洗，并且建立治理牧养你的教会，使我们都不但身体活在其中，我们的灵魂也在其中被你所保守，直到我主耶稣基督再来，拿着那大卫的钥匙打开那天上永远的家门，迎接我们回家的时候。感谢赞美神，我们把会众当中来听到的朋友，还没有受洗的，或者是虽然受洗却许久远离了教会，远离了耶稣基督福音的那些挂名的信徒们，交在神你自己的手中，求你借着新嫩子谷的大火来催逼他们，求你借着那一位弥赛亚的盼望来吸引他们，求你借着那一位为他们遭殃为他们受难被挂在木头上的耶稣基督亲自的来呼召他们，如同呼召我们一样。感谢赞美神，听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靠基督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